嗨，朋友们好呀，周末来了，我们两个又来跟大家伙聊天了。
嗨，大家好啊，忙忙碌碌的一周快要结束了，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节目。
嗯，今天我们这期播客呢，来聊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吧，就聊聊我们那些年常用的一些手机 APP， 并且分享一下为什么会用这些 APP， 然后后来为什么又不用了，从而导致这些APP 退出了我们手机的历史的舞台。对，因为刚好我们两个都是从互联网时代就开始进入互联网行业当产品经理的嘛，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刚兴起那会儿就入行，而且那时候就也刚好都是在做那个相关手机移动 APP 的一些设计，产品设计的一些工作。对，也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很多那些稀奇古怪的 APP 嘛，所以自然的就想来分享一期，聊聊我们那些年用过的一些 APP， 以及我们为什么会用这些 APP， 或者说后面为什么又不用了这些 APP 的一些原因跟经历。
对，因为我们刚入行那会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兴起不久嘛。
嗯，
刚好就是2013、2014啊、2015啊，就那会的话，其实就是刚兴起不久，而且是在处于非常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对对，
那时候其实最火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 APP 轮番上阵，去刷新大家就整个市场可能对 APP 的一些能达到的能力的一个认知。
是的，稀奇古怪，乱七八糟，啥都有。
对，就感觉所有一切大家能想到的场景的话，好像都能用 APP 去做承载。
对，万事万物皆可 APP。
对对，就什么样的需求话我都能在 APP 里面给你去实现。
对，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话确实很热衷于去下载各种各样的一个 APP 去来把玩，而且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产品经理，而且是想要做一个合格的产品经理，就必须得有各种的好奇心，然后去把玩各种各样的一个 APP， 去获取到更多的或者以及更新的一个认知。
是的，
对，当然其实现在时过境迁了嘛，然后现在已经早已不是当年那个 APP 疯狂发展的那个时代了。 对，现在基本上的话 APP 都已经尘埃落定了，这个喧嚣早已经过去了。
是的是的，
对，然后呢几大 APP 的话基本上都已经是定型了，所以那些年的 APP 的话其实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个回忆。对，以至于是说哎，我们谈到这些 APP 的话，我们好像都感觉还记忆犹新的感觉。对，
嗯，
然后首先第一个话题的话就来聊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手机里面在巅峰时期装过把玩过多少个 APP， 以及这些 APP 主要是有哪些的类型，然后呢这些 APP 的一个使用频率是如何的呢？
像我的话，我巅峰期可能整个手机大概有接近400个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一个 APP。
太多了，
很多很多，有时候就尽管下了都忘了删的那种。然后目前，对，
那手机也得放得下。
对，我但是也刚好能放得下，就苹果手机我现在用的是那个256的那个存储的，然后下了，反正我看那个 App Store 提醒我更新的，到目前为止还有300多个需要更新的那个 APP，因为我都是把那个自动更新给关闭掉的，所以就会有这个数字冒在那里，然后提醒我要去更新。对，我觉得还挺够用的。像以前安卓手机的话也是下一堆有的没的，反正下了下来也不会说试一下就卸掉那种，反正一直下就都懒得卸载，就感觉会时不时的去偶尔要去把玩的那种感觉。所以下了之后尽管好多其实都不会怎么去打开，不会怎么去用，然后还是会放在手机里，就懒得去清理了。对，然后我这个400多个形形色色的 APP 到目前为止还剩下300多个吧。然后我这堆 APP 里面的类型主要有几个大类型，首先第一个是那个电商类的 APP，然后这个主要是以前从事电商相关工作的时候下了一堆那种竞品，然后包括后面陆陆续续比如说薅羊毛，或者说 各种有的没的，然后就下了一堆去使用。然后像以前下竞品的时候是2014-2015年那会儿嘛，下了很多那个以前做电商的时候一些竞品的 app， 比如像那个什么什么值得买啊、美丽说啊、唯品会这些啊，
我也下过。
对对对，反正后面但也有很多想不起来，提前已经好早就倒闭了那种。对，然后后面不干这行之后就卸载了很多，然后现在就基本只留下那种京东系、淘宝系的那个 app， 还有什么拼多多用来日常薅羊毛用。对，第二大类的话就是那个社交类的 app。 以前这个品类的话会经常冒出一些比较有趣的应用，对，就感觉像以前那些公司四个公司都想要做一个社交平台，然后去网罗那些互联网的那些流量。对，我也在早期下了很多那种形形色色的 app 用来体验，包括以前很出名的陌生人社交陌陌啊、探探啊，甚至一些搞基拉拉的一些社交应用我都下载来体验过。
这也下？
对，也下来体验过，反正就去看了一下，觉得也没啥意思、
啊、
对，然后最后也就剩下那个微信用来日常联系，现在连 QQ 都基本上不用、
啊、
都积灰了。对，然后第三大类
都准备卸载的。
对， QQ 感觉都准备卸载，如果不是为了偶尔激活一下我的那个 QQ 防止被收回去，不然我都不会去、
嗯、
不会留着 QQ 了。对，第三大类的话是那个旅游出行类的 app。 这个品类的话因为以前也蛮爱出去玩嘛，然后下了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旅游类的平台的 app， 还有那种游记类的那个 app 去看人家攻略用的，然后去下那些比如说那种飞猪啊、携程啊，以前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爱彼迎啊，那种住宿类的那种应用。对，然后后面对后面旅游的少了，然后现在基本上都只剩下那种比较大的那些平台类的那个 app， 就是飞猪啊、携程这种。对，基本上就只用这两个来订机票酒店。像第四大类的话就是那种拍照类的app。 下这类 app 的原因主要也是以前也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一些应用存在，就下来体验一下，后面觉得其实还是原生的相机比较方便，直接打开就直接能够拍照，然后直接 P 图啊，就用系统自带的一些 P 图那个调色的一些工具也基本够用了。对、
嗯、
第五大类的话就是那个娱乐类的 app， 就看视频啊、玩游戏这种，现在基本上也就只剩下 B 站了，其他像那些综艺类的软件、哦也偶尔会打开一下，但是也比较少，别的都很少去用，像抖音啊、快手啊这种就更没有了，更很少去用了。对，第六大类的话是那个医疗健康类的 app， 这个也是因为后面职业的关系了，有从事这方面的产品规划工作，所以就下载了很多相关类型的 app、
嗯、
比如说像那个丁香医生啊、情绪管家、薄荷健康啊、腾讯一点啊这种，还有很多、
嗯、
还有很多一些平台类的医疗产品，有一些第三方小众的一些心理健康管理类的一些 app， 然后都有下来因为职业的关系都有下来去体验把玩，后面也留在了手机，也没有也懒得去清理。对，
嗯嗯，
最后一个大类的话就是那个工具类的那个 app， 这个类型呢主要集中在那种记账类啊、效率类、效率提升类啊，然后还有新闻内容类的那种工具的软件。然后这个类型呢也是因为出于一些好奇，然后新奇的原因去下载来体验一番，但是体验了之后新鲜感过了，然后后面也就没有再打开过用过，也很多也留存在我自己的手机里面，也懒得去卸载了。反正下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 app 吧，然后也懒得去清理，然后就导致现在还有300多个停留在我手机里面就躺尸。 就真的就是占用内存。我感觉通过这期播客我又大概去翻了一下，就感觉很多都可以重新去清理一番。对，这期播客就变成
了，
对，可以去卸载了。然后这期播客就变成了，哎，我可以去，哎，又重新去清理这些手机里面应用的一个契机。对，
嗯，
大概又重新梳理了一下。
对，做一个断舍离。
对，断，信息化的断舍离。
对，
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嗯，
对，反正这是我这边了。你呢？你有哪些用过的一些 app？
我自己其实没有数过我电风机有装多少个 app， 然后你还要数过400多个，我400多个的话，那你当时这个手机的存储容量也是够大的。
我的主要是那个我那个 app store 我是关闭那个应用的自动更新，所以它就会，如果这个应用有更新，它就会冒一个数字在那里，我就点击那个 app store 里面就可以看到，在我那个右上角那个个人的头像里就可以看到有这个数字。
嗯，
你也可以看一下你，对，你也可以看一下你苹果手机的。但我感觉这几百个居然也没有很大，一个256的存储居然也能够装得下。
嗯，关键可能是之前的话，那个手机本那个每个应用可能本身没有多大。
对，可能除了那种平台类的，别的都比较少，比较小。
对，可能几十兆，然后呢，也就最多的话也就一两百兆或者几百兆这样子。
对对对对，是的。
你又不是下的游戏，那种游戏类的 app 的话，一个可能就一两 G。
是的，是的。
对，我的话，可能我感觉巅峰时期顶多也就一两百个吧。
嗯，
对，因为我总是卸载的很快。
嗯，
对，因为我然后我自己下过的 app 的种类其实大概会有以下几种。一开始的话，因为做的是电商相关的产品嘛，
嗯、
所以呢，其实为了去研究一下竞品。所以也为了了解一下当下、就那时候的话最优秀的一些产品交互。
嗯，
那时候的话我觉得可能在产品交互这一块做的比较棒的就是一些电商类的应用，可能会做的相对来说会做的好一点、
嗯、
然后我就下载了超级多的电商应用，比如说像蘑菇街啊、美丽说啊、口袋购物啊，然后呢私库啊、
嗯、
小红书啊等等。对，没错，就是你听过的那个小红书，当时其实还是一个海淘笔记应用，对吧？
是的，是的，
之前还是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海淘的一些博主在那边分享一些海外购物的，对吧？
对对对，就很古老。
对，当初就是这样子，可能在15、16年的活。对，
对的，对的。
对，我就把它，其实我把它当成是一些电商的应用在用嘛、
嗯。
然后基本上当时市面上面好的一些电商应用的话，我都下载了一遍。
对。
对，就基本上没事的话可能就翻一翻 App Store 或者去翻一翻一些排行榜什么的。
嗯，但其实好多感觉都倒闭了。
对对，感觉很多都倒闭了，像什么美丽说、蘑菇街的话好像也是感觉都不怎么行了。
对，不怎么行。
对，然后第二类的话就是社交应用，就你刚才有提过，就社交的话一直以来这个这一类都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品类。
对，
而且你像每个互联网产品的话，它其实都会有一个社交梦。
是的，是的，
每个产品它必须都要做一些社交应用，对吧？所以那时候的话等于是社交产品是必须得研究的。
对，就研究里面各种门门道道。
对，所以的话我也会必须去下载社交应用嘛，于是乎的话就下载一大堆的社交应用，然后但是的话也是卸载的很快、
嗯、就没意思嘛。
没死是真的没意思，我觉得真的没意思，这里面感觉一点意思都没有，
主要也没有朋友一起用，就自己去玩的话就没意思。
对，但是呢你说社交那种陌生人社交应用的话， 你找朋友一起用的话也怪怪的。
对，也奇怪。
也对，也奇怪，里面的话大家都谁不认识谁的那种。
对， 你要你去结交朋友也觉得没太大兴趣。
对，也没太大兴趣。然后第三类的话就是一些资讯阅读类的一些应用，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应用啊、资讯应用啊。
嗯，
因为当时的话像这种一些小众的资讯应用其实做的还比较好的、像一些我名字都有点忘了，就是感觉实际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棒的那种小众的应用。
对，有的有的。
对对，所以的话因为我本身想要获取更多的一些讯息嘛，然后我就疯狂的会去找啊、
嗯、
会去下。对，这是第三类我下的比较多的吧、
嗯、
然后呢第四类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嘛，就工具应用。对，然后呢因为这类应用的话其实它能帮我去做一些提效或者做一些 日常的一些管理。对，所以话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我就会经常就下来去把玩把玩。所以我基本上就下比较多的就是这几类，电商，然后社交，然后一些资讯类以及一些工具类，对，主要是这四种。然后不管是以上哪种应用的话，就我对 APP 的把玩频率其实都没有很高，我都不是深度用户，可能就是
大概下来新鲜感，对
对对对，就感觉新鲜感，然后呢就尝新一下看一下，然后呢就玩了一会的话，
是的是的，
然后就可能就搁置了。
对，
对，然后现在的话我基本上就用了几个主流的大的一些应用，其他的话我就基本上很少、很少打开，很少用。对，甚至我觉得可能都不算什么活跃用户什么的，都是一个像一些僵尸应用的感觉，僵尸。
对，
对，
就是一个顶多就算是一个注册用户，甚至有的都没注册就去进去看了一下
对，注册应用，对，注册用户
对
对。然后呢刚好聊完了那个曾经下载过的那些 APP 然后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聊一下后面呢我们在这些 APP 里面的话，哪一些具体的一些 APP 的话呢慢慢的就积灰了不用了。那为什么是不用的呢？是 APP 本身的问题，还是自己可能对这个地方 这些 APP 没有什么兴趣的呢？
其实现在要我来看，我很频繁使用的那个 APP 基本上主流的 APP 基本上都是两只手就数得过来了，就也应该是大家常用的那几个超级应用平台吧。对，因为我 80% 以上的需求基本上都被这几个 APP 满足了，所以像其他那种小众的那种软件基本上过了那个刚下载打开然后点两下那个新鲜劲之后就基本上就退出，然后后面就直接积灰了。 对，
对
对，也不是说这个 APP 不行吧，就可能对于我的需求来讲我可能就是那个新鲜劲，就像你说那个新鲜感前面一过下一下，哎，听别人说这个 APP 还挺不错，像包括像之前那个那种音频类的那种播客类的，然后就下来看一看，哎，觉得新鲜劲过了就点几下新鲜劲就过了，因为我也不是这个 APP 的一个目标用户嘛。
对，
然后就直接就退出，然后就后面就基本上没有打开过了。对，然后还留着没卸载原因，大概就是退出之后忘了卸载，或者说就是懒得卸载了，可能还想着以后或多或少还会再打开研究研究看一看，所以就一直留着了。但其实后面看来就一年也打不开一次。
对，
只要你回头你看一下怎么样打开的那个时间，可能一年前甚至两年前都有。对，像这大概是我这些就是不用的一些主要原因吧。那比如像现在那种购物的，我基本上都是用主流的那几个 APP， 就淘宝啊、京东啊、拼多多啊。
我也是。
虽然说拼多多也挺恶心的，但是那种薅羊毛来讲还是可以的。毕竟现在消费降级了嘛。
对，买一些日常的一些用品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其实拼多多买就好了。
对， 对，你不要买吃的，你就买一些那种用的，可能吃的这种有些不是很靠谱。对，像社交类的基本上就是微信用一用就够了，也没有多少人可以联络可以社交的。像资讯类的，比如像以前我看那种旅游的游记，我还专门去下一个那种 APP， 比如什么马蜂窝啊，然后去看看上面那些分享旅游的分享。那现在的话其实一个小红书就够了。小红书上面啥都有。甚至你还可以用微博用 B 站然后去搜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资讯热点跟信息。对，
或者你实在想看的话你就在那个微信里面打开那个小程序，就很多应用有小程序，你用小，
对对对，
用小程序就好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像微信那个也算是一个超级平台了，都可以在上面。
对， 超 级，
对超级应用，就是它那个小程序就相当于是一个 简单版的 App Store。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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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去搜去打开，你不用了你还直接就删掉，也不占什么内存也不占什么空间。
对
对对，反正就是所以说就也就代替了很多其他那种不是超级用的那个 APP， 所以很多 APP 也就积灰了。对，像其他那种前面有提到过一些小众的工具类啊，比如说那种拍照啊效率啊那些工具就更不会花精力去用了，因为其实像 很多网上，比如说很有一些有一些网红或者有一些博主推荐一些 app， 然后 app 的功能然后提升了多少效率啊，然后多好多好用啊，然后爆炸式的一些交互啊，就吹得天花乱坠的。但其实你去跟着下下来去用了一下，那可能也就那样吧，因为归根到底还是要结合自身的那个需求去下载来使用嘛。如果你没有这方面需求的话，那个 app 做的再牛逼，可能你就觉得也就那样，也用不起来。对，大概就是这些原因吧。对，反正这是我这边的一个分享。你呢？
我的话，其实我刚才上述讲到的，可能大多数的 app 也都不用了，对，也都击灰了。大多数也被我卸载了，然后留下的话也是那几个超级大应用大平台。
对，其实也差不多。
对，主要原因还是我确实不是这些 app 的目标用户吧，没啥具体应用场景。
嗯，
对，举个例子来说的话，比如像这个电商应用，对吧，美丽说、某街、四库这种，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年轻的女性，可能是她的目标用户圈。
嗯，
然后呢，我本身就不是这个目标用户，所以我就从来也没在上面买过东西。
是的，
自从我不做这个电商产品之后的话，我很快就删了，然后放的感觉也没意思。
对，
然后像这种社交应用嘛，对，然后其实留着的话只有那种，只有那个微信，就这种熟人应用，对，或者是几个大的，像什么微博啊，
对，或者
小红书、啊，
或者是工作要用的那个应用，
对对对对对，那种工作用的办公软件，对
对。
其他几个的话，其他的像什么社交应用的话，我基本上就也不用了，就默认社交也不用了，那本身就不擅长社交，对。但是呢，我虽然说曾经真的有在上面认识到几个朋友，然后呢。甚至还有一个朋友其实到现在还有一些联系，但是始终没有太大的这一类的一些需求吧，所以其实也是很早就卸载了，现在只有熟人社交应用在用嘛。然后像资讯类的一些 app 的话，当时有很多小众应用做还不错吧，很精美，然后说实话其实后面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看，没有太多精力想去看嘛，然后放着的话也没什么意思，很糟心，卸载了反倒就感觉很清静。还能把注意力关注在其他的方面，对吧？
对。
然后呢，
那个、精美也不能当饭吃嘛，就是稍微看一下，
对对，
感觉一下新鲜感也差不多了。
对，对的，对的，后面就没什么意思。然后像那种什么小众的一些工具应用的话，其实也就图新鲜，然后过了个线就没意思了。
对，但其实你很多那种超级应用都很囊括了这些功能，只不过就是小众的，可能它会把一些功能交互做出花来了，这种动效啊，这种精致感，然后那些设计啊都很精美嘛，然后你就可以下来去把玩看一下。但其实你说要真用起来的话，你还真别说，可能还不一定有那种超级用那些简单的那些交互来的实在。
那是很多应用的话，可能也最终都是落灰的、积灰的，然后能留下来的应用的话，基本上都是被我们筛选过之后，可能生活工作当中需要的嘛。
对，就是现在是互联网的刚需。
对对对，然后就刚好紧接着谈到说我们留下来的这些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刚需应用，那么呢，在这些应用当中的话，你有哪些可能觉得值得推荐给大家去使用的，然后这些应用主要是用来干啥的，为什么说他们值得被推荐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像我的话，我其实还是主要从我自身从事过这个行业产品来推荐嘛，就是我到后面出来之前从事电商以外，到后面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医疗健康管理类的那个行业。对，然后所以这些基础必备的一些医疗知识储备，我觉得还是对于大众来讲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主要推荐几个工具，大家都可以下载下来，当做一些常识去了解也行。对，当做一些日常的一些比如说家庭的医疗工具箱，这些应急的一些措施应对也可以。对，主要有几个吧，一个两三个，一个是那个莫沙东诊疗手册大众版， 然后这个默沙东的话，它是一个国际的医疗企业嘛，然后 这里面的话它像有一个大众版，还有一个专业版。然后大众版的话，它里面主要是针对一些大众家庭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然后对，他会跟你讲这个疾病的一些病因，然后一些症状，然后可能一些简单的一些应对的一些方式方法。对，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对，当做一个
科普，医疗科普，
对，医疗科普，对，就算你不经常去看，下载下来当做一个储备，然后以对不时之需，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的。
对，
像第二个的话，第二第三个其实都是国内的一些医疗类的一些知识科普应用，比如说像丁香医生啊，然后腾讯医点啊，然后像这几个啦，就是比较出名一点了，可能还有别的，但是可能想到的就是这，我这边常备的就是这几个，像那丁香医生、腾讯一点，其实也是，也上面也是有一些科普文章、科普知识、医疗知识的一些分享。那可能其实对一些人来讲，可能丁香医生会有点争议吧。但趁他这里面，因为很多是都是西医方向的，像中医他可能会比较鄙视，所以就有些人就会对这个丁香医生没有什么好感。对，反正就是兼听则明吧，反正只能这样子说，看大家个人的一个喜好。对，反正就是我推荐是这几个，主要的就是这两三个我觉得比较实在比较有用的一个应用。像其他工具类的 APP 的话，我觉得就没太大必要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使用习惯或者常用的一些工具类的一些应用。对，反正就按照自己的一些需要。对，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到应用商店里面去，比如说点一下分类，或者说关键词搜一下，然后下几个那种排名比较高的，或者说很多人评论，或者说很多人下载的下载量比较高的，好评也比较多的，就下载下来多就多下几个，然后按照你自己的需求下几个体验一下，把自己用得趁手的就留下来，其他就删掉，我觉得也就能够筛选出来有哪些应用是值得你去使用的了。对，反正这是我这边比较值得推荐的，或者说也分享了那个大家可以去按照自己如何去按照自己一些方式，然后去搜索自己需要的一个应用吧，一些方法。对，这是我这边的一个分享。你呢？
那我其实之前也翻了翻我现在那个 APP 列表看了看啊。对，然后我也其实主要会推荐几个可能我自己比较常用的一些应用，主要可能是偏向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工具性能多一点哦。像我平常会有一些记账的习惯，所以我会用一些记账类的 APP。对，然后呢，记账类 APP 的话，像很早期用的那个时光记账，对，就是那个，对，那个应用话，
以前我也用过，好像有个是那个狐狸头的，是不是？
啊，对，我就用那个话，小狐狸，对，那个话就用了蛮久的。然后后面的话，我就感觉这个应用的话，感觉，它有点摆烂的感觉，还有广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我就不想用了。
因为要运营，要收入啊。
对，所以就被我气了。气完之后的话，我就选择了另外一个记账应用，然后呢，那个记账应用的话就是 Moze。对，Moze， 对，然后呢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应用，然后它是我最近几年都在用的一个 app。 对，然后这个 app 的话我觉得它的功能会更齐全，设计上面的话也会更好。对，然后基本上没什么广告，但是呢它会有一些付费的间接功能嘛，就等于是有很多间接的数据分析的功能的话，你等于需要去付费解锁。对，然后呢如果说你不想用这些功能的话，其实没关系，基础功能的话也能满足你日常的这个记账的需求。对，那基本上我觉得我就是可以满足的，所以我就不需要去付费去用这个东西。对，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应用吧其实也都还行。对，都会应用。对，主要我后面换这个应用的话，我就比较可惜之前的旧的那个应用的数据就没办法搞过来，就感觉哎这个数据没了。
好像这个应用的话它是可以把数据导出来然后再导入的吧， 导到别的地方去了、
啊、但我不确定这两个 app 的它能不能兼容这种数据导出来然后再导进去。
嗯，你可以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对，然后那个工具类应用的话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专门用来那个记录日子的，就是那个倒数日、
啊、
对
啊，这个我也在用，我也在用。
对，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帮我去做一些倒计时嘛，就是一些对一些重大的事项一些倒计时嘛。所以话，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节奏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呢，就感觉这个应用的话也还行，就是也可以给个好评。对，然后其他应用的话，其实就是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些应用嘛，就感觉没啥好推荐的。对，
嗯嗯。
然后呢，大家就反正就选择性的用一用嘛，各种各样的短视频 app 呀，主流社交 app 呀，运动健康 app 呀。音乐 app 呀、啊、什么的，对吧？就其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对，
嗯嗯，哎，这种都比较大众化，比如像那种音乐，就是一般都是网易啊、QQ 啊，还有一些什么最近新鲜的一些什么播点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就主要是这些呗。这些反正我觉得应该都行。
对，都可以吧，就是看大家喜好。
嗯、对，
比如你的你喜欢的音乐哪个平台比较多、比较丰富，那你就去听，或者哪个有哪个平台 VIP。那你就去听就好了。
嗯，
对，其他也没啥。
对对，
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那种 app 要么就是越来越趋同想要做成一个超级应用、
嗯、
要么就是想要抹足劲的想要做一些差异化，然后形形色色的新就搞一些有新鲜感的，然后吸引用户来用，然后再在里面搞一些付费的一些功能去解锁。
嗯，
对，反正就感觉这 app 也不够，毕竟都是做这些东西都是要赚钱嘛，也不是很纯粹。
嗯嗯，
行，那我这边也没有其他要分享了，你那边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也没有，就大概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上述聊到的那些情况了。
嗯嗯，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聊，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哦，拜拜。